第56题，死亡与复活。我们今天来看两件对比的东西，就是死亡与复活。圣经尝试把死亡与复活对比来说，就如林前15章22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亚当和基督怎样是一个对比，死亡与复活也照样是一个对比。亚当所给我们的头一件东西乃是罪，而罪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死亡。基督所给我们的头一件东西乃是义，而义所带进来的结果就是生命，也就是复活。这两面是正正相对。我们首先来看死亡。一、死亡。死亡的来源。死是从罪来的。罗马书5章12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死亡是从罪来的。宇宙中若没有罪，就没有死亡。宇宙中所以有死亡，乃是因为有罪。所以死亡的来源乃是罪，因为死亡是从罪来的。所以这一题和前面讲罪的一题又是相连的。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1章15节。死亡乃是罪所生出来的。罪长成了，就生出死亡来，所以死亡乃是从罪来的，乃是罪所结的果子，罪乃是死亡的来源。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林前15章55至56节，罪是死亡的毒钩，死亡乃是用罪当钩子把人钓去，就如同人钓鱼用钩把鱼钓来一样。人一沾着罪，就是被死亡勾上了，就中了死亡的毒钩，就难免死亡。所以人要脱离死亡，就非脱离罪不可。死亡的权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罗马5章14节，这里给我们看见死亡能做王，所以有他的权势。亚当和他的子孙都在他这权势之下受他的辖制。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死亡，因为死亡因着亚当的犯罪，就在我们这些亚当的子孙身上做了王，有权势辖制我们。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林前15章55节。圣经在雅各8章6节把死亡当作一件非常坚强的东西，所以死亡的权势是坚强的，是得胜的权势。按圣经来看，在宇宙中除了主耶稣的复活，再没有什么能够胜过死亡这个坚强而得胜的权势。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2章14节。死亡的权势就是在于魔鬼，是在魔鬼的手中。魔鬼乃是掌死权的，他借着罪把死亡执行到人的身上，也根据罪在人身上执掌死亡的权利。死亡的痛苦，说出死亡的意义。死亡的痛苦到底有多少呢？死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按圣经来看，死亡的痛苦所包括的最少有四种的死，死亡的意义最少有四面的讲究。灵的死，死亡的痛苦所包括的第一是灵的死。人的灵原是活的，能认识神，能明白神的事，也能和神来往交通。就像耳朵能懂得声音，能接触声音，眼睛能分辨颜色，能接触颜色一样。但人的灵死了，就失去了这种认识神、接触神的功能和福气，像聋子不能听声音，瞎子不能看颜色一样的痛苦。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2章17节。当日神对亚当说，你吃善恶树果子的日子必定死。但我们都知道，亚当吃的日子在外面看他并没有死，所以这必是指在他吃的日子，他里面的灵必定死。他一违背神的命令而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他里面的灵就死了，就与神隔绝了，就失去了认识神、接触神、与神交通的功能和福气。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马太8章22节。这里说到两等的死人，一等是灵死身没死的死人，一等是灵死身也死了的死人。所以前一等还能埋葬后一等，他们虽能埋葬别的死人，但他们自己也是死人。 他们虽然外面的身体活着，但里面的灵已经死了，已经与神隔绝了，已经不能接触神，不能与神交通了。所以在神来看，他们也是死人。出死入生，死人得见神儿子的声音就再活了。约翰5章24至25节，所有没有得救的人都是在死亡里的死人，因为他们里面的灵是死的，是与神隔绝的，是不能接触神而与神交通的。等到他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是叫他们得生命的福音，他们里面的灵就要活了，就能与神交通，他们也就是出死入生了。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的，路加15章24节32节。所有得救的人在神看来都是死的，等到得救的时候乃是从死里复活过来，因为我们里面的灵原来是向神是死的，到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向神活过来，所以在神看我们是死而复活的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2章1节5节，四章十八节，哥罗西二章十三节。我们得救的人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这个死当然是灵里的死，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过犯罪恶，我们的灵就向神死了，就与神隔绝了。所以我们的灵说，我们在神面前乃是死人，是不能和神接触与神交通的。以上这些地方所说到的都是人灵的死。此外还有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和提前五章六节等处所说的死也都是人灵的死。这个灵的死是亚当一切的子孙都有的。今天一切的世人不分高低大小智愚强弱都是灵死了的人，所以都是与神隔绝不能和神交通的。身体的死，死亡的痛苦所包括的第二是身体的死。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死，这个死是明显的，是我们在外面所看得见的。亚当死了，创世纪五章五节，这里是说到亚当身体的死，他在吃善恶树果子的时候，灵就已经死了，以后又过了好久，到他九百多岁的时候，身体才死了。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路加十六章二十二节。这也是说到那个财主身体的死，他也是灵老早就死了，到现在死的乃是他的身体，所以需要埋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希伯来九章二十七节。这里所说的死当然也是身体的死，这是按着定命人人都必须有的一个死，所以这个死在人身上乃是正式的一个死，人有了这个死才是正正式式的死了。灵魂在阴间的火焰里受痛苦，死亡的痛苦所包括的第三是灵魂在阴间的火焰里受痛苦，这是在人身体死了之后，灵魂到阴间里所受的痛苦，是重在魂的死，重在魂感受痛苦。他财主在阴间受痛苦，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路加16章23至28节。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个财主的灵魂在阴间的火焰里受痛苦，凭前文来看，这是在他身体死了之后而有的。这里给我们看见人身体死了之后，灵魂在阴间的火焰里乃是极其痛苦的，但阴间还不是地狱，不过是地狱的序，像一本书前面的序一样，将来的火湖才是地狱，阴间所有的不过是火焰，火湖的地狱所有的才是正式的火，不知要比阴间的火焰加重了多少倍。所以人在阴间的火焰里既已极其痛苦，就人将来在地狱里更不知要何等的痛苦难当。灵魂体一同被扔在火湖里，即第二次的死。死亡的痛苦所包括的第四是灵魂体整个的人全被扔在火湖里，永远受痛苦，那就是圣经所说的第二次的死。人先是灵死了，而后再是体死了，魂就在阴间受痛苦，也就是在阴间死了。这三方面的死就是灵的死、体的死和魂的死，加起来就是人第一次的死。所以人这第一次的死乃是逐渐的，先是灵死，再是体死，而后是魂死，在魂死在阴间里就告一段落，完成了第一次的死。 所以认真的说，人一生出来，不是在那里天天活，乃是在那里天天死。只死到身体死了，魂在阴间受痛苦，就完成了第一次的死。等到将来灵魂还要从阴间出来，身体还要从地里出来，全人就复活起来，经过神的审判，而整个被扔在火湖，就是地狱里，受第二次的死，就是在永火里永远受痛苦。那是死亡痛苦的集大成，也是死亡痛苦的终极部分。第一次的死是灵、体、魂一步一步、一部分一部分分开的死，第二次的死乃是灵、魂、体一下子整个总集大成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20章15节。将来所有的世人，凡没有得救、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扔在火湖，就是地狱里，而永远沉沦，永远灭亡。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灼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1章8节。将来世人所以被扔在火湖里，乃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一切犯罪的人，不论犯的是什么罪，将来都要被扔在火湖里，这是他们犯罪应得的份，就是第二次的死。在硫磺火湖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启示录20章10节、14章10至11节。将来犯罪的人沉沦在火湖里，必昼夜受痛苦，不得安宁，且是直受到永永远远的。他们第一次死的结局，叫他们所下到阴间，乃是暂时的，其中火焰的痛苦也是比较轻的。他们第二次死的结局，叫他们所落的火湖乃是永远的，其中永火的痛苦也是不知加重多少的。有的人说，人死了就了了了，就灭没无存，没有知觉了。但照圣经的启示来看，并不是这样。圣经给我们看见，不得救的人死了，灵魂在阴间的火焰里仍是满有痛苦知觉的，就是他们将来整个人灵魂体被扔在火湖里，也是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昼夜不得安宁，直到永永远远。圣经所说的灭亡，不是灭没意思，这同样的字在马太9章17节、马可2章22节译作坏，即皮带坏了，失了本来的用处。在马太10章6节、15章24节译作迷失。在路加15章4节、32节译作失去或失。在路加19章10节译作失丧。这些地方所说的以色列人、羊、小儿子、罪人，虽然迷失了、失去了或失丧了，但不是灭没无存了。信徒在基督里对死亡的得胜。基督为我们死，罗马5章8节。死亡虽是坚强的，虽是有权势的，所包括的痛苦虽然也像前面所说的那么多、那么厉害，但信徒在基督里却是胜过死亡的，是死亡没法侵害、没法辖制的。信徒所以能够这样胜过死亡，第一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一切死亡的故事基督都为我们解决了，因此死亡在我们身上就再没有地位，所以也就不能再侵害或辖制我们了。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林后5章14节。基督一个人替我们众人受死，在神看我们众人就都死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再死，就脱离了死，也就是胜过了死。他基督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2章9节。基督替我们死，是为我们尝了死味。凡前面所说死亡所包括的那些痛苦，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都为我们尝尽了。那些痛苦从灵死一直到全人被扔在火湖里，都是我们的份，都是我们该受的，但基督全为我们受了。那些痛苦是神对我们愤怒的杯，本是我们该喝的，但基督都替我们喝尽了。 所以我们不必再受死的痛苦，不必再尝死味了。我们因着基督为我们尝尽了死味，就脱离了死亡，胜过了死亡。他，基督，特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希伯来二章14-15节原文。所有的世人都是怕死的，都是因怕死而做死的奴仆，受死的辖制。这是魔鬼借着死在人身上掌权的结果。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借着死废除了这掌死权的魔鬼，而释放了我们这些因怕死而做死的奴仆，也就是做魔鬼奴仆的人。所以基督的死把我们从死亡的权下释放出来，叫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权势，而胜过了死亡。他，基督，已经把死废去，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提后一章十节。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死既把那掌死权的魔鬼废除了，也就把死废去了，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又把他那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不只能因着他那废去死的死而脱离了死亡，并且能够靠着他这不坏的生命而胜过死亡。已在出死入生了，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约翰5:24-25节。因着基督为我们死了，替我们尝了死味，为我们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和死亡的本身，所以我们一听见他的福音而相信接受他，我们的灵就活了，我们人也就出死入生了，就是脱离死亡而进入生命了。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弗所2:5，哥罗西2:13。我们原是因过犯而在灵里死了的人，当我们接受基督而得着他生命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灵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叫我们已经死了的灵又活过来，所以我们就在灵里脱离了死亡，而能活在神的面前。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11:25-26，我们信主基督而得着他生命的人，都有一直活到他来而永远不死的可能，即使没活到他来而死了，在他来的时候也必复活，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解决了死亡一切的问题，死亡不能再辖制我们，扣住我们。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必先复活，死人要复活，我们也要改变。那时死被得胜吞灭，被生命吞灭了。帖前4:13-18，临前15:52-57，临后5:4。因着我们接受基督，我们的灵就有了基督的生命，而活过来了。我们的身体虽然还在死亡之下，但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必完全脱离死亡，而进入基督的生命。那时那些死了的信徒必从死里复活，我们活着的信徒也必改变，所以到那时，所有的信徒从灵到体就完全脱离死亡，全人里面的死亡都被生命胜过而吞灭了。到那时才是我们在基督里完全胜过死亡的时候，所以可以说基督头一次来是叫我们的灵出死入生，第二次来是叫我们的体出死入生。他这两次的来就叫我们完全脱离死亡而胜过死亡。死亡与神的为敌。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临前15:26。死亡和魔鬼是相联合伙的，所以魔鬼是神的仇敌，死亡也是神的仇敌，且是神近末了所毁灭的一个仇敌。死亡本身的结局。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20:14。神怎样对付魔鬼，也怎样对付死亡。魔鬼的结局是被扔在火湖里，死亡的结局也是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死亡和魔鬼是同样的命运，同样的结局。不止死亡是和魔鬼这样的同命运同结局，就是一向和死亡同工合作的阴间也是如此。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 启示录21章1节4节，死亡被扔在火湖里，就是在千年国度结束之后，所以到新天新地里就再没有死亡了。这是告诉我们，神不只为我们做工，叫我们脱离死亡，胜过死亡，并且还在宇宙中做事，从他掌权的范围里根本把死亡这个东西驱逐出去，不让他在其中有任何的地位。因为神是生命的神，是复活的神，和与他为敌的死亡是势不两立的。只等到神在尽末了把死亡这个仇敌毁灭了，神永远掌权的范围就是新天新地才来到。这些就是死亡的故事。我们再来看复活。一、复活的根源。耶稣说，复活在我，或作我是复活。约翰福音11章25节。主说他是复活，复活在他，所以他就是复活的根源。死亡是由魔鬼执掌的，复活是在于主耶稣。主耶稣是神的化身，所以复活在于他，也就是在于神。他是复活，也就是神是复活。复活的根源乃是主，乃是神。没有主，没有神，就没有复活。那叫死人复活的神，罗马4章17节。叫死人复活的乃是神。人得以复活，乃是出于他，在于他，所以他就是复活的根源。二、复活的大能。他复活的大能，腓立比书3章10节。神和主都是大能的，复活既是出于神，既也是主自己，就复活也像神和主一样是大能的。这个复活的大能，可说就是神自己，就是主自己，但没有什么能抵挡的。像神和主的大能没有什么能抵挡一样，死亡虽比什么都坚强，但不能强过复活。虽然什么都不能抵挡死亡，但复活能冲破死亡，胜过死亡，消杀死亡，吞灭死亡。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远超过一切。以弗所书1章20至21节。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就是复活的大能。这大能不仅能叫人胜过死亡，并且能叫人超过一切。没有什么能够限制这大能，也没有什么能压制这大能。三、复活的紧要。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林前15章12至19节29至32节。宇宙中既有了死亡，就必须有复活。死亡是魔鬼弄出来的，复活是神做出来的。死亡是魔鬼对人的残害，复活是神对人的拯救。所以若没有复活，人就没有拯救。若没有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对他的信便是徒然，我们就不能得蒙拯救，就仍在罪里，仍在死亡之下。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就永远灭亡沉沦了。若是将来没有复活的事，我们就一点指望都没有，只好在死亡的控制之下，等候死亡最终的临到。若是这样，我们今天活在这里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只好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醉生梦死的过日子吧。因为也许明天就要死了，就要永远归于尽头了。所以若没有复活，我们信徒今天的拯救和将来的指望都要成为泡影，我们也就算未比世人更可怜了。但我们知道将来必有复活的事，并且基督却是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拯救是实在的，将来的指望也是可靠的。论到死人复活，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马太22章31至32节。不仅为着我们必须有复活，就是为着神自己也必须有复活，因为神是生命的神，不能容让死亡，不能做死人的神，只能做活人的神。神必须用复活来对付，来解决了 那由他的仇敌魔鬼弄到我们属他之人身上的死亡，他才能是我们的神，才能在我们身上做神。不然他就只能在自己是神，而不能在我们身上也是神。他要在我们身上也是神也做神，他就必须叫我们复活，必须用复活来解除我们身上的死亡才可以。四、复活的意义。死亡所包括的有几种的死，复活所包括的也有几种的复活，所以死亡的意义是多方的，复活的意义也是多方的。一、灵的复活。死亡所包括的第一是灵的死，复活所包括的第一也是灵的复活，这有事实与经历的讲究。事实，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以弗所二章六节，当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神也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了，这是我们灵复活的事实。神叫我们的灵复活就是根据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在基督的复活上与他的联合。除了以弗所二章六节，还有哥罗西二章十二节、三章一节、罗马六章四至五节、八节、约翰十四章十九节等处圣经，也都是说到我们与基督的复活联合这个事实。经历，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弗所二章五节，这是说到我们灵复活的经历。这个经历是神根据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事实而叫我们有的。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灵因我们在神面前的过犯已经死了，已经失去了向神的功用。当我们相信接受基督的时候，神就根据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事实而叫我们死了的灵又活过来，向他又有了功用。这就是神重生我们所做的事。除了以弗所二章五节，还有哥罗西二章十三节、约翰五章二十五节、路加十五章二十四节、三十二节等处圣经，也都是说到这件事。身体的复活。死亡所包括的第二是身体的死，复活所包括的第二也是身体的复活。信徒在得救重生的时候，灵就已经得着复活了，但信徒死了的身体要等到将来才复活。在坟墓里的出来复活，约翰五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这里所说的复活就是身体的，不是灵里的，因为这里所说的乃是人从坟墓里出来的复活，这种从坟墓里出来的复活就是末一种的复活。死人怎样复活？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必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临前十五章二十五至四十四节，这里所说的也是种在身体的复活。许多人以为这件事太虚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十多年前我在北平碰到一位大学生，他说他信基督教，就是复活信不来。我就指着窗外的麦田对他说，你看这些青茂的麦苗，它们是怎样长出来的呢？岂不是复活出来的吗？麦种没在土里死了，再从土里长出来，就是复活。复活的事向来好像虚渺难有，但同样原理的事在各种生物，无论动物或植物身上到处可以看见。鸡蛋破碎了就生出鸡来，花种朽坏了就长出花草来，这些岂不都是复活吗？生物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那一天，那个青年的大学生听了这段话，就接受了复活的信仰，以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也相当欣赏我这一段御解的话。其实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乃是圣经说的。圣经在这里说，所种在土里的东西若不死就不能生，若死了就再生出来，并且再生出来的形体比所种的更高超。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人既死了就必再生出来，就必复活，并且死了的就是所种的，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血气的身体再生出来的，就是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这里所说将来要有的复活是种在人的身体复活，乃是完全实际而具体的一件事。五、 复活的次序。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就是那些死了的世人。林前十五章23-24节。在神的计划安排之中，死人复活是有一定次序的，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而复活。第一是基督，他是死人中领先复活的，所以是死人复活的初熟果子，这是已经成就的事。第二是那些属基督而死了的圣徒复活，这是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千年国度之前要有的事。第三是那些死了的世人复活，这是在将来的末期，就是千年国之后要有的事。与死了的圣徒复活相隔有1000年之久。大体说来，死人复活就是分这三次。此外当然还有例外的复活，像将来那两个见证人的复活一样。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习过善的圣徒归于生命的复活，做过恶的世人归于审判的复活。约翰5:28-29原文。将来凡在坟墓里的死人，不论是得救的圣徒或是不得救的世人，都要听见神儿子基督的声音而复活起来。不过在复活的时间和性质上都有分别。第一是那些习过善的圣徒先归于生命的复活，就是先复活得生命。第二是那些做过恶的世人后归于审判的复活，就是后复活受审判。圣徒复活是得生命，所以他们的复活称作生命的复活，这是在千年国度之前的。世人复活是受审判，所以他们的复活称作审判的复活，这是在千年国度之后的。所以这两次的复活不止性质不同，一次是得生命，一次是受审判，就是时间也不同，一次是在千年国度之前，一次是在千年国度之后，两次相隔1000年之久。关于复活的次序，以上所说的乃是一个总纲，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初熟果子的复活。时候在七日的第一日，即利未记23:10-11所说的安息日的次日，见马可16:9。初熟果子的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旧约利未记23:10-11所说的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新约所说的主日。人基督，林前15:23，初熟果子复活的人乃是基督。照圣经所记，那时也有少数睡了的圣徒复活了。所以旧约关于这件事所有的预表，不是一粒麦子，乃是一捆庄稼，与这件事的事实正相合。结局，他是从死人里的守生者，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一切，使他向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哥罗西1:18原文，以弗所1:20-23原文。初熟果子的复活是叫基督成为从死人里的守生者，也就是从死人里的第一个复活者，所以也就是死人复活的初熟果子。不仅如此，这复活也叫基督升上高天，远超过一切，而向教会做了万有之首，并做了教会的头，也就是做了一切的元首。头一次的复活即生命的复活，约翰5:29，以及从死人里的复活，路加20:35原文。时候在他基督来的时候，即千年国度以前，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临前15:23-52，头一次的复活就是叫人得生命的复活。这个复活不仅是从死里的复活，更是从死人里的复活。新约里所有的从死里复活都该翻作从死人里复活，因为这个复活不仅叫人脱离死，更是叫人脱离死人。所以这个复活只是叫一部分的死人活过来，把他们和其他所有的死人分开，这是在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千年国度以前，也就是神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要有的。人那些属基督的，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林前十五章二十三节，贴前四章十三至十七节，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六章三十九至四十节，四十四、五十四节。头一次复活的人乃是那些死了的圣徒，所有死了的圣徒到主再来的时候，就是到末日，也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都必从历代的死人里先复活起来。结局，复活得生，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复活被提和主永远同在。约翰五章二十九节，林前十五章五十二节，贴前四章十六至十七节。头一次的复活是叫人得生命的，所有头一次复活的人全人都进入生命而变成不朽坏的，他们在复活之后就被提到空中和主永远同在。得胜者的复活，历代都有一些得胜的圣徒，将来他们虽然也是和其他的圣徒同时复活，但他们所得着的乃是特殊的复活，更美的复活，上好的复活。这就如学生毕业一样，头三名的学生虽然也是和其他的学生同时毕业，但他们的毕业乃是特殊的毕业，得奖的毕业，光荣的毕业。将来得胜的圣徒复活也是这样，乃是特殊的，得赏的，光荣的。这是圣经清楚启示我们的。为着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件事，我们需要把圣经中论到这件事的地方都看一下。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份。但以理十二章十三节，这是说到但以理的。但以理乃是荒凉中的一个得胜者，这里说将来他必复活起来享受他的份，这就是说将来他不只得以复活，并且得以享受神所为他预备的一份特别的福分，所以将来他所得着的复活乃是得赏光荣的复活。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路加十四章十四节，这里说有的人在义人复活的时候要得着报答，这也就是说他们在那时不只得以复活，并且还要得着报答的赏赐，所以将来他们所得着的复活也是得赏光荣的复活。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人里复活的人，路加二十章三十五节原文，这里说有的人算为配得将来的世界与从死人里复活的，这当然给我们看见将来他们不只得以从死人里复活被分别出来，并且得以承受将来的世界，就是得以在来世作王管制那个世界，所以他们将来所得着的复活也自然是得赏赐有光荣的复活。有人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希伯来十一章三十五节，这里说有的人将来所得着的复活乃是更美的复活，这就是说他们将来所得着的复活与一般普通的复活是不同的，他们在那个复活的里面要得着赏赐和荣耀。或者我也得以达到那从死人里的特殊复活，腓立比三章十一节原文，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话，他在这里说到一种特殊的复活。照这里的前后文来看，这种特殊的复活乃是那些为主丢弃万事和主一同受苦，竭力追求主的赏赐，努力奔跑主的道路而为主殉道的人将来所要达到所要得着的。所以使徒在这里所说的这种特殊的复活和他在贴前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复活是不同的，那是所有死了的圣徒将来都能有份的，这是只有那些为主殉道得胜的圣徒将来所能有份的，那是一般普遍的复活，这是特殊特别的复活。对于那一般普通的复活，照贴前四章的话来看，使徒保罗是有把握必定能够得着的，因为凡是属于基督而死了的人都定归有份于那个复活。但是对于这种特别特殊的复活，照腓立比三章这里的话来看，使徒是没有把握一定能得着的。他在这里说他为主丢弃万事和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或者得以达至这种特殊的复活，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还是竭力追求，努力奔跑，盼望能以得着这种特殊的复活，因为只有那些为主忠心至死的人才能有份于这种特殊特别的复活。 虽然只要是一个死了的圣徒，将来就得以复活，但是能得着这种特殊复活的人，必须是为主忠心至死的人。这正如只要是一个及格的学生，就得以毕业，但能毕业而得着奖赏的，却必须是头三名才可以。其他学生虽然也得以毕业，但得不着奖赏而没有光荣。照样，其他死了的圣徒虽然也得以复活，但也得不着得赏赐的复活，就是特殊的复活。只有那些得胜而死了的圣徒才能不仅复活，并且得着赏赐。所以他们所得着的复活乃是有赏赐的复活，因此是特殊特别的复活。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上好的复活。在上好的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作王一千年。启示录二十章四至六节原文。这里所说的复活当然是头一次的复活，因为这里所说的复活是在千年国度之前的。但这里所说的复活更是上好的复活，因为这里所说的复活是得赏赐和基督一同作王的。这里的上好或作头一次，原文和路加十五章二十二节所说那上好袍子的上好是同样的字。所以这里所说头一次的复活，也就是上好的复活，有份于这个上好复活的人得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管制千年国度里的世界。这是只有那些为主做见证并为神殉道得胜的圣徒所能有份的。末次的复活及审判的复活，约翰五章二十九节。时候，一千年完了，即千年国度以后，末期，启示录二章五节，临前十五章二十四节。末次的复活就是叫人受审判的复活，这个复活就是在千年国度之后，就是末期所要有的。人其余的死，即在圣徒以外一切死了的世人，死了的人无论大小作恶的，启示录二十章五节十二节，约翰五章二十九节。末次复活的人乃是在圣徒之外一切死了的世人，所有死了的世人到千年国度之后都要复活起来受审判，以定归他们的永世。结局复活定罪或作受审，都站在宝座前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就被扔在火湖里，约翰五章二十九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十五节。末次的复活是叫人受审判被定罪的，所以末次复活的人复活之后都要站，站就是活着的表示，站在白色大宝座前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结果就被扔在火湖里永远灭亡。这些就是复活的故事。